第十二集。
你就不怕我临阵倒戈？
哎，你能倒戈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
孙规军的讨袁战争就是这样开始。他把自己任命为军长后，又任命了庄希岑为参谋长，亲率大军穿过风雪苍茫的乌油山脉，一路攻击与穿插着进入湖北。就在与蔡锷军队会师于武昌城下的那场大战中，父亲忽然派人把宝恒招进了临时指挥所。大帅，一身硝烟味的宝恒行了军礼后并没有稍息，而是笔直地站在父亲面前。自从在教场上观刑之后，他再也没叫过父亲一声爸。父亲俯身在一张作战地图上，直到参谋们都知趣地退出帐篷，才头也不抬地说：
你觉得这仗我打错了？
没错，军队就是用来保护国家的。
窃国的是贼，哎，人人都得对付。可有人挖了我们的墙角，这你说怎么办呢？
没人会挖您的墙角。
哎，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啊，所以我们才得处处留神呢。
宝恒面无表情地回答。父亲又看了一眼儿子，随手拿过一支铅笔，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后，在边上标下了一行坐标，然后他直起身把铅笔一扔。宝恒上前看了眼地图，直视着父亲。
这件事儿啊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的炮团了，啊，今晚就去办。
那可是独立旅的指挥所。
哎，轰了吧，啊，炮弹又不长眼睛。
父亲说完，像是感到累了，走到一张行军床前躺下。
他可是我的岳父，是你孙子的外公。
你呀，还是忘了这个岳父吧。我的儿子会娶老婆吗？啊，将来你还会有别的岳父呢。
父亲不以为意。宝恒终于叫了父亲一声爸，他走到行军床边。
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，这一路上他已经证明了对你的忠诚啊。
没人要他证明什么，我只是给他一个战死的机会。你要是下不了手呢，就索性调转炮口，把我这儿轰。
父亲闭上眼睛平静地说着，帐篷里的空气一下凝住，只有外面的枪炮声还在此起彼伏地响。过了很久，父亲以为儿子走了，睁开眼睛却看到宝恒还直挺挺地站在行军床前。他叹了口气坐起身来。
哎呀，我说呀，你真是个傻瓜。哎，你以为女人偷过一次人之后，她就不会再偷第二次了？
她不是女人，她曾经是民国总统任命的一省督军嘛。
哪来的总统？那姓袁的就是一个贼，他姓胡的也一样。
已经把一切都还给你了。
哎呀，他拿什么来还？哎，你要狠不下这条心，就只配当个团长。
只要我还是个军人，就不会下令朝自己的阵地开炮。
父亲冷冷地看着儿子。宝恒说完两腿一并，敬了个军礼之后转身 离去。可是没等他策马赶回山炮团，由他阵地上飞来的炮弹已经密集地落在了独立旅的指挥所。后来历史学家在考证这场谋杀时，大多认为胡琛之死不仅仅是因为他谋夺了我父亲的督军之位，更大的原因是他掏空了乌油城里的银库，用以贿赂北洋的那些大佬们。事实上，在我家族的历史上，更为惨烈的悲剧发生在不久之后。就在平静如水的乌油城里，我的大嫂，这个知书达理的温婉女人，在获悉她父亲的死讯与真相之后，在儿子床边呆坐了整整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她照常牵着儿子的小手去了大太太的房里，向她的婆婆请完早安之后，从怀里掏出一支小手枪，这是宝恒众多藏品中的一支，象牙的枪把上还镶着金丝。胡淑珍把枪口抵在自己儿子的后脑勺，平静地对她婆婆说：
你儿子能杀我父亲，我就能杀他儿子。
一声枪声，子弹击穿孩子头颅的同时，也击穿了大太太一侧的屏风。大太太一屁股滑下椅子，坐在地上伸着一只手，只知道在那里打哆嗦。胡淑珍无情的一笑，又开了一枪。子弹击穿了大太太的手掌之后，钻进了她的胸膛。胡淑珍根本没听到丫鬟们的尖叫，更不在乎他们跑向何处。她呆呆地站了会儿，忽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才想起倒在一旁的亲生儿子，使劲地把他抱进怀里，拼命地去亲他那张血肉模糊的小脸。等到胡总管跟卫兵一起冲进来的时候，胡淑珍一下子醒过神来，他张开沾满红色血液与白色脑浆的嘴，发出一声尖叫后，一枪击穿了自己的太阳穴。父亲在前线接到家里电报时，当即就下令解除宝恒的指挥权，同时让马万全带着警备排火速赶往山炮团阵地，直接把他送回乌油城。忙完这一切，父亲才松了口气，神情悲伤地对他的参谋长庄希岑说：哎呀，纸里包不住火呀，啊，这回真是家丑外扬了呀。大帅节哀，您得保重身体。据说我的长兄宝恒在被押解回家的途中已经露出疯癫的迹象，等他踏进灵堂后，疯癫之症达到了高潮，他就像只老母鸡那样咯咯地怪笑着，一直笑到鼻涕与眼泪挂满了脸颊，还是停不下。他伸着脖子把灵堂上每个人都辨认一遍之后，迷迷糊糊地说：哎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啊？你们怎么不在下面陪我的儿子呢？哎呀，各位太太，这可怎么是好啊。胡总管走到各位姨太太面前，三太太用手帕捂着嘴。
哎呀，你还是快去请个大夫来吧。
可是不等大夫赶到，宝恒就一头栽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他醒来已是第二天的黄昏，睁开眼睛时，疯癫之症也像是随之消失。宝恒长长地发出一声悲鸣后，自己下床穿上校服，轻轻推开上前搀扶的佣人，一个人走到灵堂前。宝恒看了会儿他母亲的遗像，又看了会儿他儿子与妻子的，扭头对胡总管说：出殡吧。 我们不等了。哎呀，这哪有晚上出殡的？胡总管嘴上不说，心里却一下明白，大少爷是真的疯了。宝恒忽然发出了一声怒吼：“
你听见没有？出殡！”
悲惨死亡的祖孙三代，他们的棺椁被悄无声息地抬出孙府，抬出乌油城，埋在了乌油江边的一个山坡上。那是父亲为我们孙家开辟的墓地，就在甘露寺的后面，一片青松与翠柏之间。可是下葬没几天，甘露寺里的和尚就发现新堆起来的三座坟都被人挖开，